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主今日接触我，主今日接触我，你给我你的生命，你给我你的爱情，主是死亡，是欢笑，是哭泣，生活是爱情，是真诚，生活是希望，是主内的呼声，生活是在主内爱之歌。
主，我奉献身心。
各位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教会今天纪念主耶稣基督当年以和平君王的身份骑着驴子，在大群民众的欢呼之下进入了耶路撒冷圣城，完成他救世救人的使命。当时很多人把树枝砍下来铺在耶稣所经过的路上，他们夹道欢呼欢迎耶稣。所以每年到了圣之主日，教堂都会举行圣之游行，教友在教堂外面集合，手里拿着树枝，口里面唱着圣歌，慢慢走进圣堂。在四旬期当中，我们特别为得罪天主的地方做补赎，实行爱德，帮助生病的人或是贫穷困苦的人，同时还要坚强我们的信德，不要因为风吹雨打而动摇。如果还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要诚心地求主原谅，这样我们才能够追随基督，同他一起背十字架，以求分享他的复活和生命。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为了使人学习谦逊的榜样，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取了人性，降生人间，并接受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刑罚，求你使我们服从基督耶稣坚强忍耐的教训，分享他复活的恩惠。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读经一，以撒以亚先知以上主仆人的诗歌来描述将要来临的墨西亚，是以受苦做奴仆的形象来到世上。这位上主的仆人在面对别人的误会和侮辱时，没有逃避跟抵抗，因为他全心信赖天主。先知以这首诗歌来坚强并且安慰当时充军到远方受苦的以色列人。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吾主上主赐给了我一个易于受教的口舌，使我到时候以言语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唤醒我，使我像学徒一样细听。吾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我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我将自己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自己的面颊转给扯我胡须的人。面对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自己的脸，因为吾主上主援助我，所以我不以为羞耻。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侮辱。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你为何舍弃我？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凡看见我的人都在讥笑我，都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然信赖上主，上主就应解救他，上主既然喜爱他，就该救助他。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成群的鹤犬把我围困，大批的歹徒向我逼近，他们穿脱了我的手足，我的骨骼里里可数。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他们瓜分了我的衣裳，为我的长袍抽签，上主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求你速来援助我。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名，在盛大的聚会中向你歌颂。敬畏上主的人，请赞美上主，雅各的后裔，请光耀上主，以色列的子孙，请敬畏上主。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提到耶稣基督没有将自己身为天主子的身份把持不舍，反而降生成人，为救赎世上所有的人。他以奴仆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并且他还为服从天主的旨意，忍受了一切的羞辱，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这圣周内要特别的默想耶稣的苦难，学习他良善心谦的美德。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徒致腓立伯人书》。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舍，反而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降生成人，与人相似，形态上完全与人一样。他自谦自卑，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高举扬了他，赐给他一个名号，超越一切名号，使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一切，一听耶稣的名号，都屈膝叩拜，众口同声都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耶路撒冷的民众是如何的热烈的欢迎耶稣，但不久之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态度大大的改变了，参加了钉死耶稣的行列。由此可见， 世上人情冷暖多么反复不定啊，我们唯有投奔到天主怀中，才能得到永远的平安和真正的幸福。现在让我们来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所记无主耶稣基督受难史。那时候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耶稣说，你说的对。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的时候，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控告你的这许多事吗？耶稣仍然连一句话也不回答，使总督非常惊奇。每逢这个节日，总督照惯例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释放的囚犯。那时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囚犯，名叫巴拉巴。比拉多对聚集的民众说，你们愿意我释放哪一个，巴拉巴还是那被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呢？原来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押送来的。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这一人的事，因为昨夜我为了他在梦中受了许多苦。司祭长和长老怂恿民众，他们就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而除掉耶稣。总督又向他们说，这两个人，你们愿意我给释放哪一个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那么，那被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该怎样处置呢？众人齐声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总督又问，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见事情毫无进展，反倒更为混乱，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对于这一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吧。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至于耶稣，把他鞭打了以后，就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里，召集了全营的兵士围着他，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条紫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了一顶刺冠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国王万岁。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来敲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下外袍，又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出来时，遇见一个基勒乃人，名叫西满，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名叫各各达的地方，即称为独楼的地方，有人拿苦艾所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着他。他们在耶稣的头上方钉了一个罪状牌，写的是，这是犹太人的国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过路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你这想拆毁圣殿三日内重建起来的，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经师和长老们也同样戏弄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如果他真是以色列的国王，现在就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赖天主， 天主如果喜欢他，现在就该救他，因为他自称是天主子。连那跟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都这样讥笑他。从正午开始到午后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大约在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喊说：厄里，厄里，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站在那里的人有几个听见了就说，这个人在呼唤厄里亚呢。有一个人立刻跑过去，拿了一块海绵，蘸满了醋，擦在一根芦苇上，递给他喝。其他的人却说，等一等，让我们看看厄里亚来不来救他。耶稣又大喊一声，就断了气。忽然，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开了，许多已经长眠的圣者的身体也复活了。他们在耶稣复活后，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显见给许多人。百夫长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兵士，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都非常害怕，说：这个人真是天主子。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圣知主日，又称基督苦难主日。依照礼仪弥撒选读经的做法，礼仪年甲乙丙三年一整个周期要遍读三部对观福音，而今年是礼仪年的甲年，所以本主日在弥撒前的圣之游行所诵念的有关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福音，以及在弥撒当中所宣读的耶稣受难始末，都选自马窦福音。据圣经学者们的研究和解释，认为马窦福音的写作手法乃是以旧约的梅瑟来比拟基督，也因此在马窦福音中，耶稣常常是被描述成新约的解放者，或者是被比喻成新盟约的建立人。有关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史实，按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的研究，公元三十年春天的某一天，的确是有两支队伍进入了耶路撒冷。这一天原是犹太民族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周的开始，也就是犹太人逾越节周开始的一天。在这一周，他们庆祝他们的祖先在天主的大能之下，借着梅瑟的带领出离了埃及的奴役之地。这两支队伍的其中一支主要是由农民所组成，而另一支队伍则是罗马帝国的军队。在这支农民队伍中，我们看到耶稣从耶路撒冷东方骑着驴驹下橄榄山，并受到追随者的沿路欢呼。耶稣乃出自拿撒勒的农村，他为我们带来天国来临的好消息。耶稣的追随者大多都属于农民阶层，他们从北方约100里的加里勒亚旅行 到耶路撒冷。这段行程正是三部对观福音的核心与动力，同时也是福音作者在讲述耶稣的故事时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这些读者跟随耶稣的脚步，陪伴耶稣一起所走向的终向。现在目标已经到达了，而在耶路撒冷的另一端，担任以东、犹太和撒玛利亚等地的罗马总督比拉多，也带领罗马帝国的骑兵和士兵中队从西边进入了耶路撒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帝国的军队进城时的浩浩荡荡的景况，他们如何在人们的视觉上展现出帝国权力的壮丽阵容。我们可以看得到那骑在高大骏马上的骑兵，军容壮盛的步兵，皮质的铠甲、头盔、武器，长枪顶端的黄金老鹰，黄金与金属所反射出来的太阳光芒等等等。除了看见之外，我们还会听到那从军队传来的那个行进的脚步声，马配的叮当声，行进队伍的鼓声。而行进队伍走过之后所扬起的漫天的尘土灰扬，而旁观者面对殖民政府敢怒不敢言的沉默眼神，可能有些好奇，有些敬畏，甚至有一些愤怒仇恨。这是从耶路撒冷西面进入圣城的那支队伍的景况。现在我们再回到另一边，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场景。这趟从加里勒亚出发的旅程，在到达耶路撒冷城外时已然接近了尾声，耶稣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在进城之前，耶稣要两个门徒到邻村去，把他们将在那里找到的一头没有被骑过的驴驹牵来给他。他们于是遵照耶稣的嘱咐行事，然后耶稣就骑着这头驴驹从橄榄山下来进城。他的身边围绕着他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摊开衣服铺在地上，然后撒上带叶的树枝，高喊说：赫塞纳归于达卫之子，奉上主的名而来的当受赞颂，赫塞纳归于至高之天。这两支队伍带着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方向进了耶路撒冷。比拉多的队伍是带着武力称颂帝国世俗的权力，而耶稣的队伍却是以和平的方式宣扬天主的国。所以当这两支队伍在这逾越节周刚开始的第一天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其结果就是促使耶路撒冷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教会把这日子定为基督苦难主日，或者称为圣之主日。是的，弟兄姐妹们，教会在这个日子 借着庆祝耶稣荣进耶路撒冷，而开始了伟大的圣周。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圣之主日就是圣周的开幕礼。在这个日子里，我们纪念耶稣以墨西亚的身份荣进耶路撒冷，同时也追念他的苦难。当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显示了耶稣的时刻就要来到，天国也已经来临了。然而这天国的来临，乃是君王墨西亚用自己的死亡和复活，也就是以他的逾越奥迹所实现的王国。这位光荣的君王骑着驴驹进入自己的城，他不是来审判我们，也不是用诡计或暴力来征服我们，而是以那位真理作证的谦逊和服从为我们带来天国，并且向我们开启天主对我们的爱情。他在十字架上渴望再渴望，渴望我们都能接受这爱情，同时也等待着我们去回应这份爱。然而他的渴望没有着落，他的等待也落空了。人们拒绝了他，嘲笑了他，轻视了他，侮辱了他，鞭打了他，在他的头上戴上刺冠，甚至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被悬挂在十字架上时，那些曾在耶路撒冷城夹道高呼赫山那达卫之子，奉上主的名而来的当受赞美的那些群众，全都不见了人影。而那些曾经受他鼓励过、治病过、驱魔过和释放过的人们，也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他的门徒犹达斯背叛了他，波多禄否认了他，而且还不止一次，甚至他那与天父同在的那份直觉似乎也背叛了他。当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的时候，我们似乎才猛然惊醒，天主爱我们是到何等的程度，而我们对这份爱又是何等的忘恩负义。所以天主教教理甚至直接指出，我们每个罪人确实是使神圣救主受苦受难的凶手刑具啊。然而啊，弟兄姐妹们，耶稣不知道报复，他只懂得宽恕。耶稣不知道嫉妒，只懂得鼓励。耶稣不知道怨恨，他只懂得感谢。耶稣不知道恨，他只懂得爱。是啊，耶稣就是在一个相当特别且特定的地方，以及相当特别且特定的时代，与相当特别且特定的人一起生活。但是透过他的死亡，他把时间和地点的界限全都打破了，他成了为所有的人而来，并且与我们订了一份透过他的苦难和死亡而可以被看得见的生命盟约。 这就是基督十字架的奥秘。从十字架那里，所有的能量都并发出来，耶稣变成所有的人，包括迫害他的人、杀死他的人、背叛他的人、弃绝他的人，他成了所有人的爱人。这位爱人也曾经经历过我们的种种绝望，这种绝望在第十五世纪的伟大画家维登在他的传世之作《耶稣下十字架》这幅作品当中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画面的悲哀气氛正以丧失希望的步调，随着基督尸身下的阴影一步一步扩散，一步一步笼罩着四周围的人群，也扑向带着绝望而四散的门徒们，直到很深很深很远很远的距离。是啊，在黑暗的坟墓里，耶稣拥抱着存在于他自己的追随者，存在于他自己的人民，存在于他自己的门徒，也存在于他自己身体里的那份绝望，所以他也能够紧紧地拥抱着绝望的我们，并且把希望圆融地托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满载着喜乐的正能量。这就是天主爱我们的道路啊，弟兄姐妹们，这是一条一步一步往下走，走到最最匮乏，直到十字架死亡为止的道路。而这正是今天的读经二腓立比人书当中保罗向我们所指出的道路。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反而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降生成人，与人相似，形态上完全与人一样。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弟兄姐妹们，这条十字架之路却也是一条通往新生命的道路，从十字架上不断地为我们留意出信赖、希望和爱。在那里，痛苦被了解了，仇恨被宽恕了，挫折被鼓励了，忧苦被安慰了，死亡被克服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弥撒中聆听耶稣的苦难史时，不应该只顾悲伤和沮丧，而应当满心喜乐，因为苦难是天主爱情的最大显现，而天主的爱正是天主最大也是最核心的启示。苦难的境况固然凄惨，但是已经被十字架的爱所超越了。而正是基督的受难和死亡成就了这一份爱情，因此人所渴望的爱、关怀、陪伴、扶持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有了着落，是耶稣的破碎为我们带来了和好，是他的创伤为我们带来了医治，是他的绝望为我们带来了希望，是他的被弃绝为我们带来了被接纳，是他的死亡 为我们带来的神命，也因此在圣之主日，也是基督受难主日的礼仪当中，破碎与和好，创伤与医治，绝望与希望，接纳与弃绝，生命与死亡两两并肩而行。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每个基督徒的生命也该是如此。事实上，每个人类的生命也都应该是这样，不是吗？对所有人来说，前一刻刚刚听到赫塞纳，后一刻人们就有可能对我们呐喊钉死他，这是何等痛苦的事。在今天的礼仪中，光荣与受难的反差正是我们每个人，而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活生生的画面与形象。耶稣的道路就是我们的生命，而我们所经历和承受的一切都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奥迹当中。当我们问为什么人类生命中会有这些盛衰浮沉，为什么赫塞纳的后面后续却是钉死他时，真的没有答案。这也是耶稣死前的大灾问，不是吗？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我们看到这问题虽然如此这般的现实，但从耶稣的榜样中，我们确实知道这是通往救赎的唯一途径。纵然问题能是为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们，在道理的一开始，我们提到两支队伍进入了耶路撒冷。今天的基督徒也要面临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抉择。问题是，你究竟身在哪一支队伍当中？你想加入哪一支队伍？而抉择是，你的决定是什么？你的决定将关系着你怎么过今天的圣之主日。你的抉择关系着你怎么庆祝，以及怎么过接下来一周圣周的生命与生活。同时，你的抉择也要关系着你接下来一生的生命。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